中国多个地方政府成立专项政府机构或发布红头文件，要求呢以砸锅卖铁、壮士断腕的精神盘活资产、化解债务。中国政府化解债务危机的措辞和做法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议论。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这个40.1万亿元人民币，但据全球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去年估算呢，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高达94万亿。另据统计，约有1/3的主要城市连偿付所欠债务的利息都面临困难，各地频频发生欠薪事件，也反映出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那么中共禁止唱衰经济，为何政府被迫砸锅卖铁？不择手段的砸锅卖铁能否缓和严重的债务危机呢？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和台湾时政评论人士汪浩。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几天呢，我们看到中国多个地方政府成立砸锅卖铁办公室或者专项机构，叫砸锅卖铁盘活资产化解债务，这种口号是此起彼伏。经媒体查询，这些政府行动呢源于去年国务院一个文件，其中要求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先来请教纽约秦鹏先生啊，地方政府面临何种压力，为什么被迫砸锅卖铁？
目前呢，中国的这个地方债的规模呢，已经太大了，它过了一个临界点。那刚才呢，您提到说这个高盛他所测算的大概是94万亿的这个地方债，当然也有的测算呢认为它是过了100万亿的啊。那么再加上呢，我们说因此它就会引发呢这个金融系统或者是整个国有企业系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一个这种企业一个政府来讲，它的负债已经太大了，大到了它呢突破了一个临界点，就是它的债务，他要去借新债还旧债，或者呢通过这种收支的方式的话呢去偿还这些债务，他连最后到利息都还不上的这种临界点，它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就会进一步的恶化。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原理叫做木桶原理，对吧？它就会导致呢那些薄弱的这些省市先行崩溃啊。那就是从去年的年底的话，我们看到呢中共的国务院的这个文件正式确定了12个这个薄弱的省市它已经爆雷了，还不上钱了，所以砸锅卖铁它其实就从这个地方发展过来的。那么当然这句话呢毫无疑问是习近平的这个个人语言，对吧？因为他经历过这个文革，经历过大跃进，砸锅卖铁其实是来自于那个年代的这种话，要呢不顾一切的去做，最后呢不管不计后果。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其实中央政府呢它过去化解这种地方债实际上是通过呢中央政府去接手，比如像这个国有的这个政策银行，或者呢本身把长债变成就把短债变成长债等等的。其实这样一来就把谁也拖下了水呢，把中央也拖下了水。这一点上来讲就会引发中央的这样的政权不稳，所以他肯定是不干的，所以现在呢要去要下边的这些省市砸锅卖铁。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债它影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它会把金融系统也给拖下水，整个会导致金融系统的这个崩溃，或者我们说爆雷。那么金融系统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来讲，中共其实发展的这种土地财政结果其实是一个这种几乎所有的金融系统的底层资产，就是说60%-70%以上的话它都是这种叫做房地产，那么也都跟和这个地方债等等的这个直接间接的相关，那么这个相当于最后这个金融系统庞大的几百万亿也可能会完蛋，所以这个呢所以就要想方设法压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财政崩溃掉了，对吧？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怎么办呢，它就会出现更多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 中地方政府现在化解这个地方债，很大一个程度上是怎么做呢？是去对民营企业和实体经济来下手，什么水电煤气乱涨价呀、乱罚款呐、还有这个去把很多这个民企，它有指标，对吧？你要罚多少钱或者整多少钱，这相当于是在逼着民企去造反躺平，或者呢逼着民间去造反躺平。所以呢，中共也是认识到了这可能带来一个这种统治危机，所以呢，他现在呢要把这个各地就强令他们成立要砸铁办公室，对吧？砸锅卖铁办公室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所以不得不砸锅卖铁。那么砸锅卖铁，刚才秦先生讲到，其实砸锅卖铁在中国是一个不是个好话，它意味着最后关头的不择手段，意味着未达目的不计后果。那么吕德资深评论人啊，原南方周末的新闻部主任常平先生，他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啊，专制政权一方面坚持政治八股文，另一方面随意创造新词，都是以模糊性来留下滥用权力的空间。砸锅卖铁也是如此。我来请教台湾的汪浩博士，您如何评价这种砸锅卖铁的政府用词和行为呢？
这个砸锅卖铁啊，上一次中国砸锅是1958年，当时是因为人民公社大跃进，所以搞这个吃饭不要钱，搞大食堂，所以老百姓农民都说啊，以后你们吃饭不要钱了，大家都去大食堂吃饭，所以你家里不需要锅子了，你就把你家里的锅子给砸了，然后把门窗给拆了，大家都拿去大连钢铁，都要抄英赶美。所以上一次砸锅卖铁的结果是导致了3年大灾难，中国饿死了4000万人。那这一次砸锅卖铁，我看最后的结局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因为现在本质上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已经没有锅可以砸了，地方政府是资不抵债，你的资根本不抵债，你拿什么来砸？你拿什么东西来卖？你卖的东西有人要买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今年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财政预算，今年上半年全国的预算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包括中央政府的收入包括地方政府的收入加在一起大概只有12万亿不到啊。那这个其中特别重要的几项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将近6%。这都是官方财政部的数据啊，不是我编的啊，不是自媒体创造的啊。那么多的税收收入的大非常严重的下降，更重要的是说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今年大概就4万亿左右，3年前还有8万多亿，也就是说比3年前少了一半。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现在资本市场预测中国今年全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达到7%左右啊。去年中国政府公布的财政赤字5%，但问题GDP 的5%啊，今年可能 GDP 的7%，但问题是中国政府的这些数据透明度是非常差的。比方说，中国政府最近发行了一个50年的超长期的10000亿的人民币的国债，他说我发了，因为它是超长期的国债，因此它就不算在赤字里面，不计入赤字。国债怎么可以不计入赤字？你发行国债当然就是赤字嘛啊！但是中国财政部说我这个超长期的国债我不计入赤字。那所以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债务的隐形债务非常大，债务非常不透明，地方政府资不抵债，所以砸锅卖铁，既没有锅可砸也没有人要买他的铁。
看看网友们来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枫叶牛子啊，他说砸锅卖铁很可能是改革家习近平提出的改革措施，因为和毛泽东当年的大炼钢铁有点相似，算不上习的改革，所以改革家习近平的文章也就收回了。华荣 说中共实施砸锅卖铁的真实含义：一，不卖锅而卖铁，说明这锅已坏，不能起到锅的作用，只能卖铁，也就是中共这个钢铁机构已经散架。二，砸锅卖铁绝不是改革发展，而是短期的续命行为，共产党危在旦夕。三，砸锅卖铁说明中国经济已至穷途末路，中共把中国的矿山吃完了，房地产吃完了，只有把中国人卖了一条路了。还有一位叫捞叶说，上一次砸锅卖铁是大跃进时期，接着而来的是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大饥荒，这一次砸锅卖铁是新制生产力，接下来就会面临当年粮食吃不完咋办的这个问题了。我们网友那么评论也都是很深刻的啊。说起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危机啊，官方统计刚才秦先生说了40多万亿，但国际权威机构认为呢，加上各类隐形债务，中国地方债务肯定已经高达100万亿以上了。那么请教秦先生啊，中国地方债务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近年来这个日益突出，给各地区和政府以及民生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啊、危机和影响呢？
地方债的这个形成啊，很多人都从经济层面讲过，对吧？他主要说认为说是来自于呢中共的这个台税体制的改革。那1994年的时候呢，中共是推行了一个分税制的改革，那让把很多税种的话呢，分成是由中央拿一部分，或者呢是这个地方拿一部分，然后呢中央拿的部分的话再进行全国性的分配。但是呢我们知道钱和这个事物它其实是要进行统一的，但是呢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中共中央的话它是把这个台权拿走了，但是呢地方多事的这个权利事实上来讲的话呢还是放给了地方，就说中央政府并没有把很多这个事情给它接过去，所以它这样导致呢整个的地方上来讲呢，事实上来讲它实际上有点捉襟见肘，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那为了平衡这一点呢，中共中央的话呢就给地方政府就开了这个土地财政这个口子。那在2008年这个4万亿之后的话呢，就因此就这个口子就被放大了，后来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叫做地方融资平台，因此呢也就开启了这个大基建狂魔的这个整个模式。那么就围绕着大基建，围绕着这一套东西，最后呢整个把地方债膨胀到了今天这个规模。这是呢从经济层面。其实但是呢从社会管理和体制层面的话，大家也会去想说，很多的这个像西方，对吧，高税收的高福利的这些国家，它也有一这种看起来一些分税制的东西，也看起来把很多事权或者是也做了分离，为什么在中国会发展的或者膨胀这么严重呢？这个就跟这个中共这个套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它信奉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凯恩斯主义，就是要中央政府去管所有的这些事情，对吧。那西方呢，我们说凯恩斯主义也有，但它主要是用来治病的，你得了癌症或者是经济危机的时候来治一治，你平常的时候是不吃这个药的，但是呢中共就是平常也在吃这个药，所以这个就带来说很麻烦的，它几乎管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就需要不断的去掏捞钱，或者呢捞不到钱的时候就只好搞地方债扩大。还有呢就是国有企业的一个垄断地位，那政府呢要垄断资源，这个就导致在整个这个地方债形成过程当中呢，这个国有企业和政府它起了一个非常主导的一个作用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说中共体制下的这个官本位，那当这个借了钱做了项目之后，它会给官员带来什么呢？政绩、个人贪腐。但是呢你有个人的这种我们说束缚，或者是一个失败的，或者是导致一个负面的结果吗？没有，就是官员只得好处，没有一个坏处，没有任何代价。所以呢这么庞大的地方债起来之后的话，其实中共体制内官员也讲过，那多少个万亿没有一个官员想还的，那就当然带来的结果就会不断膨胀膨胀，最后呢发展到今天，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就是严重到就它相当于一个贪吃蛇的一个状态，大家好多人可能玩过那个电子游戏贪吃蛇，吃的最后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它其实没什么可吃的时候，这个它要饿死，或者呢它最后要吃掉自己的尾巴把自己吞掉的， 属于这么一个状态，到严重到了这么一个，所以呢，到今天的公务员体系或者他这套做的这些事情，整个也都在崩溃的过程，好多事情也根本做不了了。地方债到这个今天，再有呢，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可没有房，刚才网友讲的非常好，对吧？房地产卖完了，或者各方面经济可以利用的东西可以用完了，怎么办呢？他就一定会向内去吞噬这个民营企业和这个民间的这些像什么水电煤气啊，或许许多多这些事情，这个就导致这个对整个经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这种冲击，或者呢，让所有的人认为说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了一个理智，那导致结果的话呢，那我所有人都躺平，对吧？民间躺平不消费，或者降级，或者许许多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企业家也躺平，所以看到呢，我们看到民营企业的投资现在增长幅度到了零，甚至是应，这是官方的这个数字是个零。你到进一步看的话，有可能发现这个整体是个负数。
嗯，
所以这个呢，就导致中国经济接下去也会加速的下滑。
好，那么砸锅卖铁这个口号的确给老百姓心理上的影响也非常不好，因为它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滥用权力，因为你都可以砸锅卖铁了，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那么中国政府啊，在内部文件当中敦促各级政府要重视债务问题，不惜砸锅卖铁来化解债务。但是呢，中共官媒向国内民众淡化地方政府这个债务的一个问题，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向人民解释债务危机各国都有，没什么了不起，美国和日本都比中国严重。就在前不久，我们看到官媒还广泛报道伦敦，英国首都伦敦呢，因为数百亿美元的债务就面临破产了。我来请教汪博士啊，既然中国地方债务问题跟外国相比并不严重，为何政府要求不惜砸锅卖铁来化解债务呢？
当然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主要是中国政府的隐形债务太大，它的债务的透明度很差。那当然第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吃皇粮的负担太重。因为大家看到网上有很多讨论，中国大概每20个老百姓就有一个官，有一个公务员要负担。美国大概要700个老百姓才负担一个官或者一个公务员。也就是说这个不好意思，中国这个中国整个政府无论是他的人员还是他的机构所占用的社会资源百分比过高啊，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习近平这么多年来执政以来，他在很多不该花钱的地方花了大量的冤枉钱，这些钱他都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比方说高于国防开支的维稳开支，比方说一带一路的资源，所谓的非洲拉丁美洲的兄弟们，那这两天马上又在北京要开这个中国和非洲的峰会了，这个非洲的这个领导人又到北京来讨钱了，又要把这个几千亿的债务就给了借给非洲，永远收不回来了。那中国人民自己最基本的社会安全问题不能解决，最基本的教育问题不能解决，最基本的医疗问题不能解决，可是你到全世界去大撒币，然后给了很几千亿的钱美金啊，不是人民币啊，花出去了收不回来，当然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是问题，本质上都是习近平政策造成的嘛。
天地良这位网友他发表下列的意思，他说呢，砸锅卖铁啊其实就是杀鸡取卵，自己的锅不会砸的，因为锅比废铁值钱，杀鸡取卵实际要把民间的鸡杀了，官府取卵，砸锅卖铁也是砸老百姓的锅让官府卖铁。中共当然等不到鸡生蛋和锅产生更多的价值了，其十几年的破坏也已经无法回头了，为了今天的活命也管不了明天，还有就是典型的宰卖爷田心不痛的这样一个心理。 柴 Dog 2023， 他说中国的地方债已是无解的死局，线下只有靠所谓的砸锅卖铁来饮鸩止渴。一方面现在可以靠盘活资产暂时缓解地方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呢，对这些政府资产的接盘侠们，中共还可以秋后算账，借口国有资产流失对他们再来一次收割。中共干正事不行，但巧取豪夺从来都是专家。连日来我们看到这个砸锅卖铁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的热议，民间更是疑虑重重。刚才我们给大家读了许多网友们的意见，就是这样。那请看下面一个网上的热贴，叫砸锅卖铁六问：一、砸谁的锅？二、铁卖给谁？三、卖铁的钱做何用？四、锅砸了以后靠什么做饭？五、宁可砸锅卖铁也不精兵简政？六、古有破釜沉舟，今有砸锅卖铁。我来请教秦先生啊，明眼人呢、都知道砸锅卖铁是破釜沉舟的最后手段，代价太大，与其砸锅卖铁，为何不试试其他手段，比如精兵简政呢？
对，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意，对吧？精兵简政，在历史上我们说，甚至在中共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时期的话，它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话，它就做了一个精兵简政，放权养鱼，所以它其实带来了一个民企和整个国际贸易等等的一个这种快速的一个发展。但是到今天呢，我们说中共呢这套体制，它已经是不肯再回头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官僚体系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东西，也导致呢今天的这个锅它已经成了一个所有人的锅，这些官员的锅，所以呢他一定不会砸自己的锅，而他可以砸所有人其他人的这些锅，民营企业啊或者是个人啊等等的。那这套体系它又可怕到什么程度呢？那刚才呢这个王浩先生也提到过，对吧？就是中共呢，它这个一年下来的这个税收呢，大概是120,000亿，再加上呢卖地的这个钱大概80,000亿，200,000亿的这个钱，其实它干什么用了呢？除了这个军费、维稳费这些少以及少量的这种我们说教育啊等等这些钱，绝大部分呢，这个被有一个专有名词，这个研究这个中国经济的财经的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吃饭财政，就是。都被这些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给吃掉了，对吧？你相当于是差不多80,000,000人在吃这个财政饭，那么当然就你干不了别的正事了。你要把他锅给砸了，那一定会省出很多钱来，对吧？能干很多正事。另外呢，这么一个庞大的体系，它还不仅仅是吃饭的问题，它会贪污，你知道吧？就包括军费、维稳费，其实也很大一个程度被他们贪掉了。
嗯。
再有呢，我们说他这些人呢，他在那儿待着，他也不仅仅是吃饭或者自己玩，他会折腾，对吧？瞎指挥、瞎折腾。那么甚至呢，对很多行业他就会指手画脚，觉得呢自己这个什么都懂，对吧？所以都要给人类、给国企、给所有的这些一切指明方向。
嗯，
再有他这个地方债啊，我觉得现在砸锅卖铁，他其实也砸不动的，而且呢，他一定会反方向发展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呢，有一些什么基建停了，但是呢，最近又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大运河这个疯狂，对吧？什么河南呢，计划砸1416亿。建47个内河的水运项目，对吧？连通什么黄淮海长江，还有呢湖南达1500亿。
好，秦先生，对不起了，
等等，
我们
带来结果就是
我们时间呢
一定会疯狂下去。
是的，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就是说秦先生刚才讲了，宁可砸锅卖铁也不会精兵简政。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秦鹏先生、汪浩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